么需要？我打电话说 ，Jason，
something wrong？ No， nothing， Dad， nothing。 What's up？ I just call you because this weekend is Father's Day。 哎呀，
我的心都软了。
我想我的儿子这么忙，这么多事情，他会想到跟我讲一句 Father's Day。 那个是祷告第二个目的。
我们会有时候会感恩，有的时候我们像敬拜，像我们今天敬拜，但是我自己的经验是，我们在敬拜里，我们常常会觉得，有的时候会觉得神好高好远，好伟大，好尊严，我何等配。最后是平时，我常想平时没有事情的时候为什么还要祷告，这是我们常常问的问题。我想一个比较容易的反思就是，我们希望建立关系，我觉得这个建立关系这个稍微脆弱一点，因为我们觉得这个关系放，反正上帝爱我还有什么关系。但是我觉得真正的所谓祷告是认识上帝，通过祷告认识上帝。我上礼拜这个 Flint Church of Nazarene 的那个密西根的 East District 的 Director 叫 Gardner， 他来跟我们十几位长牧长还有执事一起来制定明年的教会的方向跟意向。那他讲了一个小见证，我觉得其实也是我心中的感觉。他说他父亲是一个敬畏上帝，可是他从小长大的时候，他跟他父亲常常会说，他说我努力为你们工作，我把我的钱都给你们，我保护你们，让你们有个安全的环境，这是我表现爱的方法。所以他跟他父亲从来没有 hug 过，从来没有 hug 过。等到他长大了，他父亲老了，他突然想，他要去 hug 他父亲。有一次他跟他父亲好久没见面的时候，他要去 hug 他父亲，他父亲怎么样？就这样子。可他还是坚持去 hug 他。那个不一样。我不晓得你从小长大，有多少人从小被父亲 hug 过？当然三岁以前一定 hug， 你要抱啊什么。六岁或者十岁以后，有多少人跟父亲有 hug 过？你不好意思举手啊。哦，感谢主，感谢主啊。我很少跟我父亲 hug， 我也从来没有想过要去 hug 他，一直到他75岁信主的时候。他住在加州 Oakland， 我去看他，他带我去加拿大买菜，要走一个半 mile。 那个时候他就会，我们俩就会手挽勾着手挽，哎呀，我眼泪都流下来。我每次想到所以现在奥克兰那条路我现在还没去走过，我父亲过世10年，那条路我早晚还要去走一次。若不是他信主后那15年，我对我父亲印象完全改观，要帮助我的信仰，我对上帝的印象也改观。我以前觉得上帝是公正严格爱我的主，但是我从来没有 hug 他。但是我跟我父亲手挽着手走路的时候，我还是尊敬他，还是觉得他从来没有做过对不起我们家人任何的一件事情，奉公守法，爱他的家人，做他最好的。但是我没办法亲近他，就等到那是几年。所以我想今天我们谈祷告的时候，我们其实每个人心里都有许多的渴慕， 需要爱，需要在情绪里，需要在思想里，需要在我们下意识里被翻转过来，不只是在一个简短的几句话里被翻转，我们整个人要被翻转过来。通过祷告，
好，
你看主耶稣教导我们祷告，他一开头跟我们想的完全不一样，他没有建立关系，没有什么这些好像我们听得懂的话，他一开头说，你们在天上的父，他那九节时间只有四句话，你们在天上的父祷告的时候要这样说，我们在天上的父，对吧？第一，第二，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第二，第三，愿你的国降临，第四，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前，就这四句话，他是主耶稣教我们的，因为他跟父的关系，他对父的了解是这样，所以他才教这样。我们教别人东西一定是跟我们自己的生命经历有关系，我们知道多少上帝，我们只能教人多少，否则我们讲出来都是深恩恩的道理，深恩恩的道理就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永远没有办法打动人，只等到我们自己经历过的时候，我们的生命被翻转的时候，我们才能影响别人。所以我们今天讲的不是道理，主耶稣这四句话没有太多道理，但是他生命的经历，他跟父神说，我在父里，父在我里面。我们先看第一个天父，祷告的对象就是父亲，所以我觉得今天做父亲的责任很大，因为我们怎么样对待我们的儿女，直接影响他怎么看他的天父。假如我们是一个公正严格的，但是没有那个交通，没有在情绪在爱里有沟通的话，我们的儿女对天父看天父感觉是这样，敬而远之，希望不要做错，做错了求赦免，就是这样而已。里面的爱的水缸永远是填不满的，永远觉得里面缺少什么，但是不晓得是为什么。你看这个主耶稣在马太福音第七章第九节第十节，第九节到十节，他跟他们说，当然要求了，我们跟天父建立第一个关系就是求告，我们有需要当然是要跟天父求，但是你看他怎么说，我们起来念这段好不好？这主耶稣的话，他说，来，你们中间有谁有儿子求饼反给他石头呢？求鱼反给他蛇呢？何况你们天上的父，岂不把更好的给求他的人吗？你看我们中间谁会，一个正常的父亲不会儿子求饼给他石头，求鱼给他蛇。他说你们虽然不好，我们的地上的父亲是有缺点的，我们常常在很多的个人成长的课里，个人成长的聚会里，培灵的聚会里，我们会说我们今天的个性跟我们的原生家庭跟我们的父母很有关系，这没有说错，天下没有一个完全的父母，每个父母都有缺点。所以虽然我们的父亲他的智慧有欠，他也不是全善，他会有私心的。我在英国的时候有一个母亲，我在这里可能讲过，他跟我有个对话，他说我为什么我不能送我的女儿，让我们大家全家同心把我女儿送到美国的哈佛念书。我就问他，你去美国的哈佛念书是为谁？他当时我为了我女儿啊。那我说你去过哈佛念书没有？他说没有啊。我说你想要去哈佛念书多辛苦？不晓得，但是能去将来能毕业前途无量。但是我问他，你晓得在哈佛那个竞争多激烈？他说不晓得。那我说既然你不晓得，你应该自己有一个亲身的经验才晓得那个煎熬，在那个剧烈的竞争里那个煎熬是多痛苦， 你有没有想到？他说没有。那我就问，最后问他，那你送女儿去到底是为谁？他就不好意思说为女儿了。我说是不是也为你的面子？我们通常做父母会有这个问题的。但是他说，你们天上的父岂不把更好的给求他的人？这是我们常常读那段经文时候没有读到的。我们可以来到圣父面前求，但上帝要把更好的给我们，那个更好的常常不是我们求的。但在路加福音有注解，就是圣灵，圣灵给我们不是让我们达到我们自己的目的。这是我们今天要进入第二个问题。他说愿人都尊你，天父其实是爱，天父是爱跟恩典的来源。这是我们东方的家长，甚至美国的很多保守的父母今天常常没有办法做到，因为他们觉得赏罚公平是第一重要原则，对爱跟恩典没有概念。我原谅我很快的提醒一下，要读爱跟恩典，读路加福音。我记得张医生今年九月的时候来我们中间讲路加福音十五章，那就讲爱跟恩典。没有一个人凭自己做得好可以到神面前来领受神给的奖赏，我们都是活在神的爱和恩典里。就像那个小儿子，他说父啊，父亲，你把我该得的家产给我，那是他该得的。父亲有没有给他？有没有给他？ Come on， 有没有给他？有。我们中国人就觉得父亲不该给他，给他他就会去，父亲给他了，那是他该得的，其他都是他不该得的，以后这一路下去都是他不该得的。他把他的该得的家产拿了以后，跟朋友吃喝浪费资财，最后和娼妓一起把所有的都花光了，那是他的选择。最后他去帮人家养猪，他恨不得吃那给猪吃的豆荚。那时候他突然醒悟过来，他说我得罪了天也得罪人父亲。他回去的时候，父亲远远就在门口等他。当父亲看着他回来的时候，一把把他抱住的时候，那个叫爱和恩典。在我们的想法里就跟那大儿子很像，他回来第一件事情要处罚他，而在公众面前做一个榜样，以后不可以再做这样子。这是我们中国人的想法。但是那个爸爸跟大儿子说，我所有的都是你的，而且你与我同在，我所有都是你。这大儿子实在是不能了解跟主同在有什么好，因为他没有活在恩典里。这个爸爸在旁边，他没有活在爸爸的恩典里。不是说神有恩典我们就可以活在他恩典里，这中间有个步骤，等一下我们看这个步骤在哪里。为什么这个小儿子可以活在恩典里，为什么这个大儿子不可以活在恩典里？这是我们今天要问的问题。神答应我们很多的祷告，但是我们还是没有活在恩典里，我们觉得那是我们应该得的。我记得有一个人跟我，这很多年前的事情，他没有工作，我替他祷告过了一次，他真的找到工作。过了几年，有一天他突然跟我讲，他说邱老师，我觉得假如我自己没有这个能量再祷告也不一定找到事啊。事后过去以后，恩典越来越没有，剩下就是说还是我还不错，只是那个机会没有，他还是没有活在恩典。这中间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我们等一下从下面这两段看到，他说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神是公义和圣洁的来源。这对中国人，对很多美国人都很容易接受，因为我们看见自己的不完全，我们晓得在人间没有完全的公义和圣洁，这我们容易接受。那下面这个，愿你的国降临，这不一样，这个开始不一样。这个就是把自己 因为国的意思，在圣经里的国的意思，不是跟美国现在的国一样。现在美国的国只是一个护照，上面有说你是哪，就是进出方便，有些权利义务而已。真正在圣经里的国，这国是有权柄，有保护，而且是我们人生的需要的，不可以缺少的。因为当时在旧约或者甚至新约的光景里，一个没有国的国民是非常痛苦的，受尽人家的欺负的。所以圣经里说的国是指上帝的国。我们受谁欺负？我们受那撒旦恶者的欺负，他常常借着我们心中的各式各样的情绪来挑拨我们。我们常常受我们那个旧人的那个习惯的约束，让我们不能从旧的习惯里出来。虽然有神的生命，但是那个旧人没有脱去。在这样的征战里，我们需要一个外来的大有能力的一个国度在我们身上。假如我们觉得我们今天还不错，我们只需要困难的时候稍微靠靠主的话，那跟圣经上讲的国度是差很远的。第一个是主权的交托。前一阵我再一次经历神的大能，是真的是，你说医病的大能是大能，我也经历看见过，也经历过，但是这个把人心从绝望里，从自卑里，从在毁灭的边缘，把它整个改翻转，这是大能，是不得了大能。这是主耶稣在，这是彼得约翰在使徒行传所经历大能，是这样大能，不是劝人行善的大能，是将人翻转的大能。彼得第一篇讲到，以前他是很害怕的，等他第一篇讲到的时候，他说：“今天你们看见这个圣灵像火一样降临，这是约珥在历史上预言今天实现，因为你们把主钉在十字架上，所以今天圣灵要来让我们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众人就问他说：“那我们应该当怎么行？”悔改信耶稣，很多人就开始悔改信耶稣。那个不是他，因为他口才好，不是因为他道理讲通了，是因为他点到人心中一个东西，那个东西让这些人觉得没有路走。那些人就愿意信耶稣翻转过来。我最近碰到一个可以说是见证，我们一个美国朋友，一位女士，她中年结婚20多年，她从来没有上过一天班，生活还不错，突然一下婚姻遭到巨变，先生要离开她，她不能睡觉，不能吃饭，因为他在美国无依无靠，他不是美国人，他们夫妇俩都是从欧洲移民过来，所以他这边无依无靠。所以他几个月以前我们跟他一起的时候，我是很害怕，我们有2-3对基督徒的朋友去帮他忙，我们是很害怕，我每次要出去转圈，我们几个人跟他想好有一些人可以临时，他可以打电话，可以求救。然后他还有一些基督，还有几个基督徒朋友，因为他从这件事情开始的时候，他就开始寻求上帝，因为他是主内的姐妹，只是跟着先生不信主的先生20年都没有去敬拜上帝，都没有寻求上帝，他开始积极的寻求上帝。但我们觉得他很危险，很危险，因为他觉得他不能生存，不能生存。后来我们就轮流去跟他谈，帮他去祷告，鼓励他，跟他说耶稣凡事经过试炼，所以他没有犯罪，他晓得我们的软弱，所以我们可以坦然无惧来到他的施恩座前，为蒙恩惠得连续做随时的帮助。我们就解释，他说我20年都没有去寻求上帝，现在上帝怎么会理我，我是自己虽然 遭遇了这么多不幸，我也是忘恩负义的人。他就这么讲，我真觉得没路走，我很害怕。我每次出去短宣都替他祷告。可是一个月前我回来的时候，他跟我讲，他说我现在，哎，我看他脸色都变了，变得很镇静。他说他，我每天晚上睡不着觉就祷告，他我跟上帝跟他哭，跟他祷告。他说有一天，他说上帝很清楚跟我讲话，他说不要怕，我是你的保护，我是你的丈夫。他连了好几次都有这样的意念。他说他开始读圣经，他过去半年不要读多少圣经，去聚会很认真。他那天改变过来的时候，我看那个整个人转过来。还不说，上礼拜我们又出去了快一个月回来，我又开始紧张了，不知道最近怎么样。我跑他去看他，他说我现在开始为我的先生祷告。他说我相信我可以，我将来在这个地方可以活下去。他说我现在突然晓得，经过这个患难，我以前一个朋友都没有，我只有一个朋友，就我先生。他说我现在有七八对朋友每天为我祷告。他说我突然发现神的恩典加了八倍。他说还不止这样，他说我现在才发现我丈夫一个朋友都没有。他说我现在开始为我丈夫祷告。我这是哈利路亚，感谢赞美主。短短的几个月，一个人整个翻转，这是我们祷告的目的。他本来祷告也只是求上帝，不要求什么，也许求上帝改变他，开头是求上帝改变他先生，求上帝环境开路，结果都没有，上帝直接跟他说话，一下翻转过来，所有的里面的那些苦毒，那些自哀自怨，自己责备自己，已经他说我认过罪，上帝赦免，整个翻转过来。主权的教导不是传道人才需要主权教导，我觉得好可惜啊。我们把信徒分成两种，一种是做礼拜的，做礼拜的人自己当家，上帝做帮手，那个要全世界的才要上帝当家，好可惜啊。我不知道撒旦怎么样可以把我们圈在这个样子思想里，每一个人都需要让上帝来开我们人生这部车子。我常用这个例子讲，我今天跟姚明一起组个篮球队，我一定坚持做队长，我要做队长，要做教练，对不对？那姚明做辅助球员，我这个真是很笨的选择，对不对？假如我今天要跟姚明组个队，请他做队长教练，我跟着他跑，我们今天跟上帝一起打人生这场仗。这样假如上帝不能在我人生里掌权，我们这人生到底是为什么？到底为什么？为了让他保，让我能够升到这个更高的工作的单位上吗？还是让我赚更多的钱，让我得到更多人喜欢我呢？因为神，请记得主耶稣说，你们为父的，谁有儿子求饼给他石头，求鱼给他蛇，他们尚且不好，还把好的给求他的人，天父岂不把更好的给我们吗？这是我们认为更好的，跟天父认为更好是不一样的，那个需要被改变。最后，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其实我们常常想到地上，就是指行在我太太身上，行在我儿子身上，让他不只是父亲节打个电话，让他每个礼拜打电话来。其实那个地上是指我。假如我们有这个智慧的话，我们把主权交出，就是理所当然。所以保罗在罗马书十二章一节，他说：“所以弟兄，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当将身体建造，当作活祭，如此侍奉敬拜是理所当然。理所当然就是合情合理，因为我们靠我们自己的智慧 靠我们自己的所有这些救人都没有办法让我们过一个健康快乐的生活。我们碰到事情会紧张，我们常常的祷告都不是当我们碰到事情紧张当害怕的时候，我们都是事情紧张的时候我们就让他自己紧张下去，他害怕的时候我们就想怎么样对付对方让我们不害怕。我们没有想到在那个时刻就是讲不出话来的祷告，把自己交在神手，神啊，我没有办法，我不晓得为什么会害怕，我不晓得为什么会紧张。我昨天去 Gospel Church， 因为华神这个礼拜在那儿上课，我去看看老师跟学生，跟他问好，然后碰到一位弟兄，就在谈了一个钟头，他讲一句话就很打动我，他说：“崔老师，他说我在教会不服侍的话，我心情好了很啊。他说我每次一服侍越多的时候，我就开始紧张。他说我不晓得为什么会紧张。”而且又是紧张到一个地步，任何人对我的服侍有任何讲话我都很紧张。他说到底怎么回事？我说人之常情，因为我没有让学习操练在紧张中间让上帝来操我们的车子，等到紧张都过了以后已经太晚了。在这个我可能讲过，再讲一次，在英国的这个西敏斯大教堂，他们是英国是国教，是国家皇帝女皇是教会的元首，这个是很可惜的。所以他们国家的公墓把教会历世历代对国家最有贡献人的墓都放在里面，可是他有一个墓是没有名字的，没有名字的墓上写这句话，我想我讲过，假如你听过就原谅，请原谅我再说一次，可能有些人没听过。他说我年轻的时候我奉献给主，我下定决心要改变这个世界，这是墓上写的。他到我中年的时候他发现世界没有被改变，也许我的能力不够，他我就下定决心缩小范围改变我的家人。他我现在年老要进入坟墓，他发现我没有能力改变任何人，我唯一的祷告是主啊求你改变我。哎呀，这是有智慧的，当主能改变我的时候，若是每个人都做同样的祷告，主就可以改变世界。十二个门徒里面有一个就是犹大，主耶稣几次劝他，最后晚餐他把手抓了，他手就你不要做这个事情，或者说他最后是说要做你去做，但是劝他不要做。他能不能改变犹大？因为犹大拒绝被改变就没有办法。今天也是同样，我们每个人都，我们常常不是刻意的要主改变，我们是不，就像我那个美国朋友，他经过这么大的灾难的时候，他突然得到的改变是他从来没想到，他本来是以为改变他先生改变环境，结果都没改变，那他便改变，他突然看见路大开，神给他预备的恩典是他没有被改变以前看不见的。最后上礼拜六我们几个人在房间里三个钟头，最后我们大家都同意，我们今天教会第一优先的就是所谓的 discipleship， 就是成为门徒，因为大使命就是使万民成为门徒。那我们就彼此对问，什么叫做成为门徒？这句话从我们中间跑出来，我觉得跟你们分享上帝的恩典。 To be transformed into Christ-like for the benefit of others， 每个人求主让我们变成像耶稣一样，我们觉得像耶稣太可惜了，吃尽亏。他说 for the benefit of others， 整个心思准，我们的眼睛不再盯着别人的短处上， 记得那个无名墓上的祷告，定睛在耶稣基督身上。好，我们念，一起来念，来，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面前的喜乐，就看清羞辱，忍受十字架的苦难，便坐在神宝座的右边。好，很快的，我们不是审判官，我们碰到很多事情的时候，我们不晓得是所有事情的详情，我们只看见外面的行为，但是主耶稣是审判官。好，我们来念约翰福音五章二十七节，乃将审判的事全交给主。所以耶稣是审判官。然后约翰福音十二章四十七四八，看怎么念啊。来，若有人听见我的话不遵守，我不审判他，我来不是要审判世界，乃是要拯救世界。弃绝我不领受我话的人，有审判他的，就是我所讲的道，在末日要审判他。你看主耶稣现在是恩典的时代，让所有听到他道的能够回转过来，在末日的时候，当主耶稣再来的时候，一切事情都要摆平，这是最后。所以我们今天是蒙恩的对象，我们是对人是施恩典，要以恩赐。我们最后念以弗所书四章三十二节做结束，好不好？来，施恩典的人，白白的得，白白的给。我们最后要念以弗所书四章三十二节，来。哦，没有，对不起，对不起，来，哎。我要学编老师说，好像不是很多人在念，而且念的时候也不是很喜乐的，觉得神给我们一个这样好的应许。我们再来一次好不好？用这节经文做结束，求主把这个经文放在我们心里，大家一起开声好不好？这是上帝的话，好不好？来，并要恩慈相待，存怜悯心，要彼此饶恕，正如神在基督里饶恕我们。做个祷告结束。天父，我们再一次为主你自己的生命道路和真理来感谢你，把你生命赏赐给我们，你也让指引我们一条路，如何每天领受生命，你也在真理里让我们愿意降服，愿意把主权交托，愿意领受主你的恩慈，所以我们可以恩慈相待，我们可以存怜悯心，我们可以彼此饶恕，像父神你在基督里饶恕我们一样。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名，阿门。